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恩节快乐！我哋好难得神俾我嘅恩典，嚟到北美洲嚟到居住。早期嘅清教徒嚟到呢度去祈求有一个新嘅开始，喺度过敬虔生活。神俾佢祝福，让佢哋有丰收，让佢纪念神嘅恩典，嚟到去设立呢个感恩节。在感恩节的崇拜里面，我们讲到希伯来书的第二章，成就救恩之主。原来我们的救恩真是得来不易，原来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为我们赎罪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是我们值得来到在感恩节再一次思想的一个课题。我们今天思想的是人子超越天使，让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每一次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因为如果没有你救赎我们，我们不能够坐在这里来到敬拜你。如果没有你救赎我们，我们根本不可以向你祈求，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你，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里面。感谢你藉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去成就这个救恩，使到他成为我们救恩之主。主，帮助我们明白这个真理，帮助我们来到去持守这个真理。今日求你圣灵光照我们，引导我们，叫讲的和听的都一同受造就。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来到希伯来书的第二章了，稍微作少少的上文提要。在我们讲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告诉大家，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写给一个群体，这班对象是一班犹太人的基督徒，他原本身就是信奉旧约的，后来他信了耶稣，在耶稣基督里面来到去做跟随者，但是因为在罗马帝国里面遭受到逼迫的时候，信心软弱，开始后退，甚至那个局离开了教会。他们回去以前敬拜天使那个局面，他觉得我们信旧约就行了。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给他们很多的勉励、警告，提醒他们，我们今天所站的恩典里面是一个更美的约。他提醒弟兄姊妹，在困难当中呢，仍然要用信心的眼睛来到向前望。望什么？望着一个更美的家乡，让我们可以走完这个地上的人生的路程，去到神所应许我们那个更美的家乡。我们第一、第二章那个主题都是讲紧耶稣基督怎样超越天使。让我们温习少少。第一章，耶稣基督站在神的位置，神子的位置，他超越天使。我们看一些经文就会明白了。他说，神已经立他作万有的承受者，并且藉着他创造了宇宙。这个开始希伯来书第二节这样说，原来神创造万有那个承受者是哪一个？耶稣基督来的，不是只是他承受万有，圣经说他藉着他创造诸世界，或者是宇宙，新译本里面的译法。原来万有的创造是哪一个做？是藉着耶稣基督这个三一的真神来到去创造万有。那我想问大家一样东西，如果犹太人他敬拜天使的时候，天使怎样来的呢？天使是服役的灵体嘛，天使都是受造物。如果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创造万有那一位的时候，万有包不包括天使啊？当然了，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的时候，保罗已经讲得很清楚，万物是为他做，亦都藉着他来做，万物都是靠住耶稣基督来到用他权能来到去托住的。既然万有都在他手里面，天使当然就神域里面。希伯来书的第三一章三节这样讲，他说他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质的真像。什么意思？他就是神自己，他就是代表上帝。你见到耶稣的时候，即是见到谁？见到父神。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时候，耶稣说对门徒说，我要走了，我要回父那里了。那有一个门徒就问，腓力问，求主将父显给我看。他就说什么？ 我就心满意足啦，俾父我睇睇啦。耶稣点样答佢啊？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就系咁意思。因为圣经里边保罗都讲过，佢话父叫一切嘅丰盛系有形有体咁住喺基督里边。当我哋见到一个道成肉身嘅耶稣嘅时候，当耶稣去成为人子嘅时候，我哋睇到神嘅一切丰盛。在第六节嗰阵时，神差遣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又说神所有的天使都要拜他。看不看到啊？谁拜谁啊？弟兄姊妹，是天使拜耶稣，不是耶稣拜天使，不要搞错。这个已经告诉我们谁个位份大。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坐在宝座上的和羔羊，众天使、天君，所有天地万物都要怎样？畏惧在宝座面前敬拜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基督是比天使是更加尊贵荣美的。在第一章结束的时候讲到说，天使不都是服役的灵吗？他奉差遣为那些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希伯来书的作者突显了这点的时候，原来天使在整个神的计划里面扮演一个辅助角色。其实整本圣经的中心呢，是有两个大的主角，是什么？一个当然是上帝了，另外一个就是人，因为圣经是写给你和我看的嘛。神和人的关系怎样由开始创造去到最后，神和人的关系怎样复活，都在本圣经里面来讲了这个主题。今天我们要看的呢，就是耶稣基督怎样降世为人，站在人子的位置，他都能够超越天使。今天讲到大纲呢，我分成三个段落，在你的秩序表里面已经写了出来。我先讲五至九节，人子耶稣因受死得了荣耀尊贵。第二个段落去到尾了，就是人子耶稣领许多儿子进入去荣耀。然后我们回到转头看头的四节，既然这个救恩是这么伟大这么重要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忽略它，我们不要忽略它，我们要坚持希伯来书第的信仰。我先看开始的时候，第五节，希伯来书第五节这样说，他说神并没有把我们所说的将来的世界交给天使管辖。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一开始是讲将来的世界，不是天使来到管的。那就是说意味着神的心意是不是要天使管辖这个世界呢？当然不是。我们回来看圣经讲起初是怎样的。起初我们要看创世纪。创世纪的一章一节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是说创世纪第一章已经记载了神创造天地是起初做的。在一章二十六节，他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做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这个圣经很特别的是什么呢？因为他讲到第六日神造人的时候，讲得很清楚，神造人是按着自己的形象同埋样式嚟到做，意思即系话我哋唔系件死物嚟嘅，我哋有神嘅位格嘅特性，我哋有思想、情感、意志，我哋有理性，我哋可以同呢个万物嘅造物主嚟到沟通。神嘅心意系要让人嚟到去管理佢所创造嘅，呢个就系起初原先世界神嗰个设计啦。神系藉着咁嚟到将尊贵荣耀俾个人。到诗人大卫在诗篇第八篇里面去赞美上帝的时候，他就唱了这篇的诗篇出来。他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跟着第五第六节那里说，他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他说你派他管理你手所做的，就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营海道的，最后那句是什么？都伏在他的脚下， 神的管理范围，是天地万物神所做的一切都是伏在人的管理范围里面，都伏在人的脚下。人就作为神在地上的代表，他就是那个尊贵荣耀那个的主宰，来到去代表上帝，来到在地上边管治这个世界。所以其实人在圣经里面是本来就是有尊贵荣耀。后来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三章里面将那个人的问题来到去描述得清楚。始祖犯罪，现今的世界始祖犯罪，我们看到亚当夏娃没有遵守上帝立的命令，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唯独是什么？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是怎样？必定死。神有没有讲了给他听违背神的命令的后果啊？弟兄姊妹，有啊。但是结果他选择做什么？他选择去听从魔鬼的唆摆诱惑，来到去悖逆神，来到去违背神所定的法则。摘那个果子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悖逆上帝，他选择以摘果子来，我要求吃了之后跟上帝一样，好像眼睛明亮，能分辨善恶。其实他想做神，魔鬼引诱人去到一个地步，他有一种骄傲的心态来到去悖逆上帝，结果罪就入了世界。罪就是什么意思呢？罪就是讲到人和神的关系破裂了，神再不是好像以前那样跟人那么亲密无惯的关系。人第一个犯罪之后的后果就觉得赤身露体，觉得羞耻，罪带来这个羞耻感。罗马书的五章十二节这样讲，他说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这个世界，他死就是从罪来，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起初我读圣经的时候，或者我认识信仰的时候，我都不是很明白亚当犯罪关我什么事，他做错事咪他要抵死咯，啱唔啱啊？大家同唔同意啊？一人犯罪一身当，为什么他犯罪又变成罪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临到众人，个个都要在他后面死呢？什么意思呢？原来他是人类的代表，原来他犯罪和神隔绝了之后，我们作为他后裔在他底下出世的时候，我们都不会敬拜上帝，我们都不会认识这个真神。我打个比喻大家都会明白一下，好像一个父和子女的关系，父子的关系，如果爸爸和子女的关系很恶劣的时候，大家反晒面，咁呢个仔就离开咗爸爸，去到好远嘅地方。咁佢自己又成家立室，生咗个仔女。咁嗰啲仔女会唔会认识呢个祖父啊？唔识佢噶，同佢冇拉冇楞啊。跟住呢个家庭系咪用佢自己嘅方法嚟到运作？佢唔会走去即系同呢个原先嘅爸爸有关系。就大概系咁样嘅情况，神同人嘅关系断绝咗。我哋喺一种自我中心的状态里面来到出世，每一个人都带着那种的罪性，由 一出世开始就被这个同神隔绝那种状态来到核制住。圣经就讲到他于是死就临到众人，我们每一个人在亚当的后裔出世都是属于偏行己路的人，不认识上帝的，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众人都不认识上帝。在堕落了之后出现一个什么的境况呢？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九节这样讲，他说全世界都饿在个恶者手下。弟兄姊妹，恶者是谁来呢？恶者就是魔鬼撒旦。魔鬼撒旦从起初就犯罪，要引诱神的儿子亚当，引诱亚当夏娃来到去悖逆上帝。他成功了，他令到人堕落跌倒离开神，令到神人的关系来到断裂，整个世界都在这个恶者手下来到被他管理。我们看到罪的后果是怎样呢？就是人和神的关系断裂所带来的是什么后果呢？神的咒诅临到人，地就长出什么？荆棘蒺藜。 地長出荊棘蒺藜是不是很好玩的事？我們在加拿大種下花、種下樹的、種剪草的人知道，你最憎的是什麼？雜草嘛，最好就找些東西整死它，或者是掹了它。地不再為人效力，人要很辛苦才在地裏面得到出產，人和人的關係亦都破裂了，在罪的後果裏面。為什麼？夫妻之間的關係是怎樣？再不是透明，再不是彼此那種尊重，是怎樣？太太戀慕丈夫，丈夫要克制妻子，這個是不是神原本的設計來的？絕對不是，神給他們互相幫助，互相尊重，又沒有了。人和動物的關係是怎樣呢？更加不好了，動物會互相殘殺，弱肉強食，動物也都會攻擊什麼？人哦。大家想想，原本神的設計是怎樣？萬物都伏在他的腳下嘛。今天如果你和我走去行山，去到北溫那裡撞到隻黑熊，你會怎樣？怕不怕？還是你好像當你家裡那隻狗那樣樣 sit， 你叫不叫得他聽？你叫他 sit， 他會不會坐在那裡？為什麼？因為剛才講了，既叫萬物都伏在他腳下，現在世界墮落的世界，萬物還伏不伏在你腳下？不伏在你的腳下嘛，弟兄姊妹。為什麼？撒旦魔鬼成為了這個世界的掌權者。以弗所書裡面講了，他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的時候，隨從今世的風俗，講緊那些未認識上帝的後代。他說信服哪一個？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今在勃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原來我們每一個人自從出世之後，我們就有一種犯罪的傾向，我們每一個人都自我中心，我們偏行己路，不認識上帝，不用神的法則來做事，產生的問題就是這個世界很多很多衍生的罪惡。這個就是我們現今的世界。將來的世界，回到轉頭希伯來書的第五節，他說什麼？神的心意其實是要將人由墮落之中拯救出來，要恢復人原本那個設計，神的計劃，那個我們管治的位置。人原本神的設計是我們有榮耀尊貴，但因為我們墮落了的時候，我們沒有了，沒有了這種榮耀尊貴。現在是怎樣？使萬物都伏在他腳下，更加沒有了。神要恢復回這種的狀態，那他怎樣可以做到這件事呢？答案在哪裡啊，弟兄姊妹？答案就是耶穌了。希伯來書的作者在第九節這樣說，他不過我們看見那位暫時成了比天使卑微的耶穌，他因為受了死的痛苦，就得了榮耀尊貴作冠冕，好叫他因著神的恩典為萬人嘗了死味。哎呀，原來個答案呢是很有趣的。第一，要耶穌成為什麼？成為人，暫時比天使微小。希伯來書的作者引用詩篇的時候，將那個人算什麼人代替了誰？耶穌基督代替了那個人。天使微小一點是指耶穌基督什麼？降卑成為人。他说不止降卑成为人，还要什么呢？神的计划要他受死的痛苦，然后才什么？得到荣耀尊贵。原来他恢复人的荣耀尊贵是需要透过耶稣基督的受死，为万人来到尝了那个的死味。耶稣先要降卑成为人，然后才得着荣耀。这个真理不单止在希伯来书里面有讲，在早期的教会里面，他们流传一首的赞美的诗歌，记载在保罗的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四节，我们都很熟的经文。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乜嘢咧？顺服，顺服到咩地步啊？以至于死，唔单止死，点样死啊？ 且死在十字架上。大家有没有想过耶稣基督的降卑是有什么意思？第一，他要做一个人子，成为人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都不得，不是生在富贵家庭，卑微，在马槽里面出世，是吧？全心到一生里面顺服上帝的心意，没有犯过罪，去到一个地步被人来到去杀害以至于死。怎样死？在十字架上死。十字架的死亡代表什么？弟兄姊妹，代表羞辱，代表那种很残酷的刑罚落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基督那种顺服是去到死，愿意接受人间最大的羞辱。所以怎么说呢？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地底下，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原来基督先降卑受死之后，神将他从死里复活，升为至高，他得到荣耀尊贵。首先，基督耶稣为站在人的位置，为人受死，得了荣耀尊贵。圣经里面说，原来耶稣基督的完全顺服是彰显神的荣耀。有时我们社会想，为什么耶稣一定要受死才可以得到那个的荣耀尊贵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想过是为什么是这样的？我们在早一排的时候留意香港新闻的时候，都发生了一件事，迷你仓大火，记不记得？牛头角的迷你仓大火烧了多久？108个小时，死了多少个消防员？有两个，一个消防队长，一个消防队牧，先后来到殉职。他们很英勇的为香港市民来到去扑火，当他扑火的时候，就将自己的生命来到去献上，死在个火场里面。人对他有什么感觉？怀念他，尊重他。香港政府用最高规格的仪式帮他举行丧礼，葬在豪园，是不是？更加在他死后最颁他一个什么金英勇的勋章。我原来想想，原来在人间的国度里面，当一个人去愿意降卑地去尽忠，去为其他人去牺牲的时候，原来真的会得到荣耀尊贵，得到万人的敬仰，然后政府又颁一个勋章给他。何况现在我们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天上的上帝神的儿子降卑成为人的时候，他所产生的效果是怎样？就是得到荣耀尊贵。在圣经里面经常提到耶稣基督，他说他的时候未到，他的时候未到，因为他未完成的救赎计划。在约翰福音那里面说，当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在大祭司的祈祷里面，他怎样祈祷？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到你的儿子可以荣耀你。弟兄姊妹，看不看到耶稣基督透过一生的顺服，在那刻里面要在十字架上高来到完成这个救恩。我们来到一个小结了，第五到第九节一个小结。原来人子藉着受死呢，是在这里来到超越天使。耶稣来是要扭转人类这个整个的厄运，耶稣来是要最终恢复人类那种荣耀尊贵，重夺这个世界的管治权。耶稣来是要成为那位成就救恩的主宰。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天使是怎样呢？天使没错是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天使有没有为你和我死啊，弟兄姊妹？天使有没有道成肉身啊？天使有没有好像耶稣那样一生顺服，受尽羞辱来到死？没有。人子 在这个位置里面超越天使。其实我们看回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一幅的图画，就是神永恒那个计划的历史进程。由创造开始，人类就堕落，失却了和神那种的关系，我们面对的是死亡。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是怎样？死后且有审判。人犯罪的光景，离开神的光景，是一种堕落偏行纪录犯罪的光景。人有一天离开世界，离开世界不是人死如灯灭，人有灵魂，人有一天要面对神的审判，就是启示录里面讲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有一天他面对神这个审判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逃避的时候，他会丢入去硫磺火湖里面。这个永火象征着永远同神的隔绝，永不超生那种的局面，就是这种堕落的状态。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出现，耶稣来扭转了人类整个历史的厄运。他死在十字架上高，他降卑成为人，一生的顺服受死的时候，为我们完成了这个的救赎，暂时比天使微小，因为受死得了荣耀尊贵。但是请问大家，现在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就救恩，是不是我们信了耶稣的人万物都伏在我们脚下？我们行山仍然要小心，见到一只熊，是吗？为什么？因为神的计划未圆满实现。神的计划是要我们在地上持守祂信仰，作祂见证人，直至到我们行完人生的路，神就会回来，主耶稣会回来去接我们。那个日子就是我们会身体复活，那个日子的时候呢，我们不会面对死亡。就是希伯来书叫我们看着前面的路，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又即是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讲的天上的耶路撒冷，启示录里面讲的新天新地，有这四个步骤。现在希伯来书的作者讲的就是我们现今的世界，我们信了耶稣的人，虽然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救赎，但我们仍然靠着神的恩典过每一样，坚持到底，直至到我们等到神的计划圆满实现的时候。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何耶稣的死可以恢复人的荣耀尊贵？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十到十八节作出更详细的解释。在这个第十节开始的时候，他万有因他而有，藉他而做的那位，为要带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万有因他而有，藉他来做，那个是谁？那个是指上帝，讲神自己。神要创造万有的神，藉他来做万有的神，他的心意是要将人带入荣耀。他将他那些仔女，失落了的儿女，要带入荣耀。他怎样去做啊？使救他们的元首藉着受苦而得成全，本是合适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安排，神的设计是要让圣子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时候，成为那个救恩的元首，是神认为最 fit 最合适的安排，来到帮人，来到解决了那个从灰消除的罪，能够恢复个荣耀尊贵的身份。基督成为人子，他可以为我们成为我们的元帅。其实那个元帅的意思呢，就好像一个领队，又好像一个先驱，成为我们救恩的先驱，开创了一条的救恩的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节你会看到，他为我们打通了，好像刚才主席说的那条至圣所的通道，原本有万子在圣殿或者会幕里面阻隔了人亲近上帝那个情况，耶稣基督的受死打通了我们人神之间的通道，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耶稣在世的时候，门徒知道他要走了，门徒问他，你去哪里啊？师傅，我又要去，我要跟你去。耶稣就答他，我是什么？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哪里啊？父那里去。耶稣基督是那条路，是那个领队，去带我们去到神面前。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他是那个合适的中保，那个的中间人。耶稣为什么一定要做人？大家有没有很清楚去想这个问题？我打个比喻，大家会容易明白。加拿大和中国来到打交道，加拿大新政府上场，他会找一个新的人去中国出任什么？加拿大驻中国的大使。如果我问你，我要找一个人，他代表加拿大去中国出事的时候，你会怎样选这个人呢？弟兄姊妹，你觉得这个人需要有什么资历或者资格？首先我第一件事觉得，他一定能够代表到加拿大先，是吧？他一定要很熟悉加拿大的情况，加拿大政府或者这个国情的需要，能够代表加拿大去跟中国沟通，同不同意啊？但是如果他去到中国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他是不是只懂加拿大的东西就够了？弟兄姊妹，你认为他应该怎样？应该熟悉中国的国情，应该对中国有好认识，中国的文化背景，甚至他能够在中国生活一段长时间，最好就懂讲什么普通话了，对不对啊？他要做那个沟通的桥梁的时候，他必定能够可以代表到加拿大的利益，同一时间他又可以跟中国可以结在一起，那个联系是需要有这样的嘛。那你就明白为什么圣经说神要藉着耶稣基督人子来到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了。大家有没有想到，如果上帝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神本体的真像，他最认识就是神的一切，万物都藉着他创造，如果由他来到去带那些的堕落的人，重生得救的人，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回到神那些，有没有比谁他更加合适呢？他是那个万有的设计者，他是那个的总设计师，他能够知道哪条路是最合适去到神那里。有没有第二个可以代替耶稣？没有，基督已经超越天使。但是只是这样够不够？他是神本体的真像，神荣耀的光辉。同一时间耶稣基督要成为人，因为只有成为人的时候，他才可以代表人来到去到神面前，满足了上帝要求。大家看不看到个中保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要强调那种合适？神的计划是要令人子耶稣成为人的样式，与人认同。在那段经文里面你读到三样东西，他说同出一个源头，新译本的译法，同为弟兄，是吧？同有血肉之体。这三样东西是讲到人子耶稣去与人来到认同。我再看细节一点，他说基督成为人子，使他可以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弟兄姊妹，基督成为人的时候称呼你和我是弟兄姊妹，其实你估计我们的位置变成什么呢？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神来到叫你做什么？弟兄，你的地位变了什么？你的地位提升了，你的地位因着耶稣基督来到去提升了。弟兄姊妹，基督成为人子，第二样东西是可以藉着他的死败坏那个掌死权那个魔鬼。弟兄姊妹，怎样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魔鬼其实有没有掌有人的死权？其实魔鬼不是掌有人的死权，掌有人的生死的权是上帝，是神这个创造主。但是魔鬼引诱人堕落了之后，我们有悖逆之子运行心中的邪灵，在这里管理一个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他是一个可怒之子，他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他的结局就因着神的律法的缘故就会面对死亡，他面对神的审判， 就是这样样的角度来看，因为魔鬼控制人的心思意念的时候，令到人在罪性里面永远沉沦的时候，那他的结局就是死亡咯。在那个意义里面是掌死权。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他怎样败坏这个掌死权的魔鬼，就是藉着死，藉着他一生的顺服，无罪的时候将自己献上给神，来到去替人去赎罪。替人赎罪的时候，神和人之间最大的阻隔就是那样东西没有了。他说因他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使人成圣的耶稣基督，得以成圣那班罪人愿意悔改归向耶稣的，同为一体，同出一个源头，在耶稣里面同为一体，成为父神的儿女。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败坏掌死权，因为他不是死了就算，他是死而复活的主。圣经说基督成了睡了的人初熟的果子。我们看到基督的荣耀复活，看到基督复活的身体，我们知道靠着耶稣基督，有一天你和我都会怎样身体复活。有一天我们的永生就不再有现在那种死亡的咒诅。死亡对我们来说，一个信了耶稣的人，是不是我们不用死呢？不是，他肉身仍然会经历死亡。但是死亡对于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呢，在这里旋转门，去过渡去一个永恒的世界。神为我们预备将来的世界，神为我们得荣耀尊贵冠冕的地方。在那里还有没有咒诅啊？没了，那里没有咒诅，没有悲哀哭号疼痛的地方，那个就是整个神计划圆满实现的地方。圣经说耶稣藉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并且释放了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弟兄姊妹，想问你一件事，你怕不怕死的？有些人说我不怕死的，我天不怕地不怕，但其实你问深一层，其实我们说怕死不是死过一刹那，即是如果说找一枪指着你不听话就打死你，可能即是很快就了结了你的生命。其实我们说怕死是怕什么？怕死亡那个过程。大家不知道同不同意呢？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很恶毒的说话，咒人家你顾着收尾果，什么意思啊？即是说呢，人很怕面对那个死亡的过程里面经历到，无论是疾病的痛苦、妻离子散的痛苦，或者是经济的拮据的痛苦，有很多东西落在人身上要面对。就是因为我们被罪辖制的时候，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怕死的心。弟兄姊妹，你每天要上班的还在做事的人，为什么你要上班啊？我中国人说，广东人说什么？搵食嘛，为什么你要搵食啊？你试试不搵食，你有什么后果？为什么你要搵食啊？你自己问自己很基本的问题，你就答得到这件事。其实我们为了要生存，继续去面对生活上高每一样的压力，好像一个没有指望的日子。其实在创世纪里面，挪亚这个名字，神在亚当的后裔里面生到挪亚的时候，挪亚的意思是什么？安息的。他爸爸就有一个盼望，哇，地咒诅的时候做得那么辛苦，汗流满面才有餐吃饭，神他的爸爸就为他改了名挪亚，就是可以操作劳苦得安息。人面对一个没有安息的境况，那种没有安息的境况令到我们一路因为怕死的缘故来到继续生活。耶稣基督来到呢，是真正给人有什么？真正的安息。讲安息，我们不再因为死亡而惧怕。我知道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我进入是一个永恒的国度。我知道有一天我离开世界，我永生。我知道有一天我不会再有这些病痛来到缠绕着我。我知道有一天我在永恒的世界的时候，我不再有那种分离的痛苦的问题出现。耶稣基督带给人的盼望，释放了一生怕死为奴的人。在结束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他基督成为人子，是要使到他可以做我们的什么呢？ 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弟兄姊妹，慈悲忠信简不简单？我们刚才唱了一首歌，我们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直到永远。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充满慈爱神的儿子来到世间，因为他降卑，他舍己。降卑与舍己是一点都不简单的事。如果我们今天有人愿意奉献去到一些落后的国家，好像 Jose 和 Jocelyn， 他今天出发去非洲，去到尼日尔的地方，带着刚刚出世的 BB， 比你和我想不想这样去？哇，那里很多蚊咬的，那里有疟疾的，那我们问他了，可不可以跟他打针？ BB 太小了，没有针打的，你唯一的方法就是尽量保护他，不要被蚊咬。弟兄姊妹，比着你都不愿意去这样做。但这个耶稣基督他是怎样？他舍弃天上的荣华，他降卑落到来做一个人，全心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他舍弃自己一切的东西，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成就这个救恩，为的是要成为人子，站在人的位置替你和我来到 赎罪。是不是显出这个圣子耶稣的慈悲？圣经说他以神的家的事为念，他一生里面只是关注一样东西。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作成他的工。他没有其他东西，他不会走走路见到啊好玩啊，走去游下浮才回来 再继续传道。他不是这样，他很专注的做神的工作，直至到他完成为止。这个显出他忠信的地方。他为人的罪做了挽回祭，这个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能够给他恢复荣耀尊贵。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在神眼中就是一个呢彻彻底底的罪人，我们是得罪上帝，我们没有办法可以释除上帝的愤怒。有些人会这样讲的，其实耶稣基督或者上帝很简单，好像人家的国家元首登位的时候特赦就行了，是吧？你有没有被人问过这些问题？福音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人家总统上台的时候，那些囚犯、啊、那些什么全部特赦就行了，使什么、个总统要找个人 死了来替他赎罪呢？你是不是觉得 好像很合理、啊、因为他不明白上帝的属性嘛，他不明白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神要让人在罪恶里面要承受回那个罚刑罚，才可以满足神那个愤怒。唯有这样东西，所以耶稣基督必站在人的位置，而且他一生顺服没有犯过罪的时候，他才可以做人类的代表来到去指示上帝的愤怒。这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本身是代表神人之间的桥梁，他本身就是那只逾节的羔羊，成为那个祭物无瑕无疵的献给上帝，指示上帝的愤怒。更加重要的，他底下那句写了，他为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在试探里面的人。弟兄姊妹，明唔明白这件事？原来耶稣基督成为人，受尽人间的折磨痛苦，他能够体恤你和我的软弱，体恤人间所遇到一切的问题。耶稣基督的受试探，你在圣经里面读过，是吧？真真实实的他会肚饿，真真实实他会疲倦，他处在贫穷里面，他没有被贪婪来到战胜，他处在丰富里面，他却是不会骄傲，他处在苦难里面，他仍然能够选择顺服，就是因为他能够得胜了这些试探，他就成为我们救恩的元首，他就可以成为我们的领队，就像一个旅行团的领队，我看着他之旗就可以跟着他走那条又新又活的路。弟兄姊妹，当我想到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的时候，他能够体恤人的软弱的时候，我想到一个故事，还是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见到神学院里面有一位讲师高明谦博士，有一次他在讲座里面分享到他年轻传道人的一些经历，他
他说有一次他作为一个青年传道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完了崇拜了，有一个女士来找他，他说你是传道人吗？他说我是，因为他打胎穿着恤衫的时候人家一认就知道他是传道人了。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这个妇人问他，他说有什么需要帮你手呢？可不可以帮我去跟我儿子祈祷，等他可以上天堂？高传道问他，你的儿子现在在哪里？在医院里，你帮我祈祷等他可以上天堂。高传道怎样答他呢？一个年轻的传道，他说我可以去为你的儿子祈祷，不过只是上不到上天堂呢，不是由我决定的，我可以为他祈祷。那个妇人就说，不是呢，你跟他祈祷他就上到天堂了。那传道人又是这样回复他，我可以跟他祈祷，只是上不到 上天堂，不是由我决定。来回很多回合纠缠在这里，那个妇人就说，我你跟他祈祷就上到天堂。于是乎传道人应承他了，找一日来到探他。去到医院入到他房的时候，他见到一幅什么图画呢？他见到这个儿子，这个女人的儿子呢，原来是躺卧在病床里面的一个植物人，已经十几年在那里靠着卫生的仪器来到给他继续有生命气息活着，没有反应。高传道迈到去的就为他祈祷，个妇人就说，你为他祈祷他就可以上天堂。其实高传道都觉得为难，解释了给他听，他都做为他祈祷，他没有反应。那祈完祷之后，妇人就说了，感谢神，我的儿子现在可以上天堂了。你做传道人，你怎么应回应他？仍然是执着那样东西，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上天堂。弟兄姊妹，你明不明白那个女士那种的心境？作为一个基督徒，她可能不是很认识神学知识很多真理，但她最关心的是什么？自己的仔得不得救？弟兄姊妹，如果你做父母，你挂不挂你自己的仔得不得救？因为她收到医生的消息，就说你的仔将会在两三个礼拜之后就会离开世界。她知道没有那个时间再等，他在绝望里面，他找传道人祈祷，将个福音告诉他。纵然他没有反应的时候，我们都明白我们做传道人怎么打。按着神的慈爱，按着神的恩典，必定带他经过这个的难处。好了，祈完祷了，那传道人想着走人了。那这个妈妈就跟他说，他说我们一起去喝茶庆祝了，我儿子信了耶稣。我仔信了耶稣，一起喝茶庆祝，你会怎样？传道人说，不用的，我们传福音不收钱，得的了，你自己搞定了，我回去有事做。那这个妈妈就说，我们一起庆祝，一起喝茶吧。那这个传道人都是推辞。后来这个做妈妈的拍拍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块面，他说如果仔能够站得起身，都好像你现在这么高这么大。他突然间醒了，他突然间明白体恤这个妈妈的心情。原来在过去那十几年里面，没有人跟他庆祝母亲节。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去做神的工作，好像一个传道人那样，但是我们却不是好像耶稣基督那样有一个悲天悯人的心肠，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能够体恤你的软弱，他知道你在想什么，他心境你都按住你的情况来到去安慰去扶持你。他醒了，他知道这个妈妈的需要，他跟他一起喝餐茶来到庆祝。弟兄姊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的重点？原来神是要我们学习他成为这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我们要将人带到去神面前，让他认识到神那种的慈爱。弟兄姊妹，在结束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开头的时候他怎样说呢？他说，所以我们要越发听见这个的道理，恐怕我们怎样垂流失去， 就好似船在水上高没有落捞的时候会怎样？会飘走的。那个捞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就是灵魂的捞，拿住那个耶稣基督是个根基，以致我们那个信仰、那个信心、那个真理不会随流失去。这个救恩起先是耶稣基督亲自宣讲，后来是他那些门徒、那些见证人亲耳听到、亲手证实，后来透过圣经话语一代一代传下来，透过初期教会的神迹奇事印证这个信仰的真实。你和我可不可以忽略这个救恩？你和我可不可以当这个救恩当作平常？你和我在感恩节的时候有没有好好地思想到神给我这个恩典是几咁大？我们有没有学习去将这个恩典去施恩给其他人？今天是受浸，下午是受浸的时间。受浸者他们在当中六位弟兄姊妹，他们要见证神的恩典，他们要在神面前见证他怎样藉着基督来到出死入生。弟兄姊妹，他要为神做见证，我们好好地为他祈祷。今天你和我怎样来到去跟随基督呢？我们有没有好像希伯来书作者他描述的第一世纪的世界里面有逼迫呢？或者我们没有被人拉去坐监的问题？但是你有没有发觉你传递信仰的时候坚守原则开始有问题？人家觉得你食古不化，人家觉得你是就是与世俗不同。你接不接受这个世界的自我中心文化？你接不接受人可以滥药吸毒？你接不接受人可以选择自己的性别？喜欢做男就得，喜欢做女就得，喜欢入哪个厕所得？你接不接受当你受尽痛苦的时候去安乐死？你接不接受同性婚姻？我们怎样在这个世界里面活着的时候坚守你自己信仰，跟随基督直至到我们见他面为止？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们不是望着今天的生活来到去生活，我们望着那个永恒的家乡来到生活。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更美的盼望。这个希伯来书想告诉我们，基督成为人子，超越天使，基督为我们成就救恩。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没有救恩；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不能够同父神来到复活。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个恩典，有这个救恩。天父上帝，如果我们当中还未有人去接受你、认识你的时候，求主来到去感动他，帮助他们能够信靠耶稣，帮助他们来到去接受这个恩典。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